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六节，我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阿们。我先问在座的各位哈，请问我们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人，有没有哪一对夫妻是从来没有吵过架的？或者范围再扩大一点，在大家族里面，从来都没有经历过亲戚之间的隔阂的，有没有？啊，有的可以举手哈。请问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同工们，在教会里、在小组中、在服事中，有没有人是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误会、误解、矛盾、冲突、猜忌、伤害的？有没有？答案不言而喻，对吧？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的说，没有，连一个都没有。是的，连一个都没有，包括刚刚结婚的弟兄姊妹。相反，人们在婚姻家庭当中，在工作职场当中，在教会服事当中，包括在各样的人际关系里面，你会发现总是时不时的在不同的事情上充满了一些的隔阂、一些的冲突、一些的争吵、一些的伤害，对不对？或大或小的总是有。再问大家，当我们经历一些隔阂、冲突、矛盾的时候，哎，特别是基督徒哈，当我们经历这些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怎么思想呢？哎，我就见过一种思想哈，我们会下一个判语，比如说我们跟某某弟兄有冲突、有矛盾，我会说，哎呀，这个人心里没有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哎，就是我们跟他有冲突、矛盾，哎，这个人心里没有神。但是经文告诉我们，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或者说我们说，哎，这个人不敬畏神。或者说我们说，哎呀，神的灵不在我们中间感动我们。但是这段经文说，合一身体的建造，有一位父超乎在众人之上，就意味着他统管着我们每一位。冠乎在众人之中，就意味着他的灵时常的运行在我们中间。住在众人之内，就意味着他也圣灵也时常在我们的心里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就需要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在许多的人际关系当中，总是彼此有纷争、有争吵，彼此常常有各种各样的艰难呢？或者我们扩大一点说哈，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总会有不同程度的性格不合，总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纷争不断？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总是难以合一？为什么？让我们来先说结论。这个结论可能跟我们平时想的不太一样。哎，各位，我们认为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总是有矛盾？啊，你知道我们抽空出来抽象的说的时候，我们会给出一个正确答案，说人人都是有罪的，对吧？ 当然这是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这个答案太笼统，或者在争吵当中我们连这个答案也给不出来了，是因为对方太差劲，对吧？连这个答案也给，就是我们会说因为对方太差劲。但是让我们来思考，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有那么多的冲突、矛盾、隔阂？让我给一个非常具体的答案，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是自我中心的，人人都活在自我中心的傲慢当中。各位，你不能仅仅说人人都是有罪的，你必须深刻的看到其中指导我们，或者说其中的操作系统，其中背后的真实的那个罪的根本是什么？其实就是自我中心。而自我中心有一个最基本的特质哈，就自我中心的特质是什么？就是它会有不断的原子化的分裂，最终极度自我中心的人跟自己也过不去，他不仅跟别人过不去，你知道吗？跟自己也过不去，这就叫极度原子化的分裂。大家想象一个场景哈，为什么人们之间会有争吵不断？想象一下，张弟兄是自我中心的，哎，恰好他娶的那个李姊妹也是自我中心的，哎，这个恰好对吧？啊，恰好。并且呢，如果他俩的中心比较像还好一点，哎，比较像那个叫狼狈为奸对吧？OK。并且张弟兄的自我中心跟李姊妹的自我中心恰好又常常不是同一个中心，你发现没有？常常不是同一个中心，常常两个中心有矛盾，并且在两个中心之间呢，又谁都说服不了谁，你发现没有？特别谁都说服不了谁，谁都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说自己是正义的，是光辉的，是伟大的那一方，对吧？于是在这个时候，矛盾、纷争、对立就产生了。更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更可怕的是自我中心这个罪啊，虽然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真实存在，它真的真实存在并且根深蒂固，但是呢，它却让成功的让每一个人都轻易的无法察觉自己这个罪，就越是自我中心的人越难察觉到自己是自我中心的，这个很有意思，就好像越是骄傲的人越难察觉到自己是骄傲的一样。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比如说如果你明显的犯了一个行为上的外在行为上的一个过错，比如说你打老婆了，这个一看就不对对不对？比如说你说谎了，比如说你偷盗了，一看就不对，别人不用指出来，你自己都觉得说这个良心有愧，自己都得去悔改，对吧？因为外在行为上的罪呢，让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犯了这个罪，需要悔改，因为那个行为本身就显出了我们的这个过失来嘛，那个外在的行为本身就把我们给显出来了。然而，大家想一想，当你正处在自我中心的傲慢之中的时候，通常你其实是很难察觉到这一点，不像外在行为犯了一个错立刻察觉出来，但是处在自我中心的时候人很难察觉到这一点，不仅很难察觉，甚至即使察觉到了也很难承认这一点。因为自我中心的罪不像说谎、打人、这一个偷盗这样是一个具体的罪行，它乃是一系列具体罪行背后的根源。想一想，你仔细沉下心来想一想，你所犯的那一切具体的罪行背后是不是常常出于自我中心？自我中心的观念，自我中心的脾气，自我中心的决断，自我中心的感受，自我中心的利益，自我中心的目标，以至于推动着我们去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儿，做这个选择。因此我们必须看见这一个罪，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会穿上隐身衣。它被谁来隐身呢？ 他被外在的一个一个具体的罪行给遮盖了。就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去做认罪悔改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做那些我们刚刚犯过的具体的罪行的罪的认罪悔改祷告。哎，这个罪啊，这句话，这个错。但是我们很难往下再走一步，我们很难往下再深想说，我说这个话，做这个事儿，有这个不好的想法，有这个不好的这一个这些的行为背后到底是什么推动着的，背后到底是什么驱动着的，背后的操作系统到底是什么。而背后的那个操作系统其实常常就是自我中心的傲慢，所以我说它总是隐藏在重罪之下，作为最后背后的操作系统来操纵着我们的心，让我们难以察觉的同时，也从心底里不愿意承认。要知道哈，你想一想，承认一个具体的罪，承认一个具体的罪行，对我们来讲，其实挑战虽然有一点，但是没那么大，你发现没有？反正就是我这件事情上做错了嘛。这个时候是要悔改的，也仅仅只是一个具体的错误，对吧？我这件事情错了，我要悔改。但是当人要去承认自己正处在自我中心的傲慢当中的时候，这个就变得相当艰难了。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在说你一个具体的行为错了，因为你一旦承认自己自我中心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整个的生命，这意味着我们整个的人，这意味着我们整个的操作系统都有问题，都需要去更新换代，都需要去改变。这个对我们的挑战就大了，特别是当我们几十年养成的观念、脾气、性格、想法、感受的时候，虽然别人觉得那些观念、脾气、性格、想法、感受确实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在其中却挺享受的，你知道吗？自我中心有一个特点哈，就虽然让别人不愉快，但自己还是可以挺享受的，你知道吗？所以当然到一个地步也不享受哈，那是这个通常呢，深入骨髓的时候，最终也会跟自己过不去。所以你突然发现，认识这个罪，承认这个罪，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并且还有一点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哈，你自己开始在心里想一想好吧。当我们讲到自我中心这个罪的时候，你此时脑海里最先蹦出来的形象是谁？你需不需要花一分钟来想一想？不需要，对不对？有可能三秒钟就蹦出来了，对不对？当我们讲到自我中心这个罪的时候，你脑海当中第一个首先蹦出来的形象是谁？我敢打包票，可能绝大多数蹦出来的形象不是自己，可能绝大多数蹦出来的形象都是你身边跟你比较近的那些人，丈夫、妻子、做隔壁的同事、教会当中的同工、同一个小组当中的某某人，或者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孩子。哎，你有没有发现你蹦出来的从来都不是一个陌生人？你有没有发现你蹦出来的很少是你的一个邻居？因为他即使自我中心，其实跟你关系不太大的，你蹦出来的其实是你身边的人，甚至在某个角度来讲，你对他的认识也不一定全错的，就可能他的某一些的做法、行为、思想、体现，可能确实能体现出来自我中心。但是原谅我说，有可能他心里蹦出来的首先是你，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很有可能，对不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哈？这个罪呢，好像是一块烫手的山药，烫手的山芋，对吧？每一个人都想扔出去，但每一个人都拥有。 并且这个队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越自我中心的人就越讨厌身边其他自我中心的人。是的，你没有听错。你为什么那么的讨厌你身边那个自我中心的人呢？很简单，因为你也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就是我们自己越犯这种罪，我们就越讨厌别人犯这种罪。我们自己越自我中心，我们就越讨厌别人自我中心。为什么？因为别人的那个自我中心严重的阻碍了我们的自我中心。因为他太自我中心了，他自我中心到一个地步，居然阻碍了我自我中心，我受不了。你知道吗？如果他的自我中心没有阻碍到你自我中心，其实你还是可以受的，对吧？你还是觉得这人蛮不错的，反正又阻碍不了我。但是当他的自我中心严重的伤害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受不了。因此你突然发现自我中心的罪其实是一种属灵的癌症。它会吞噬人的爱心，吞噬人的宽容，吞噬人的忍耐，吞噬人的温柔，吞噬人的喜乐，吞噬人的满足。甚至它也会吞噬常识，让人在其中越来越定睛注目到我们已经观察到的那些的状况当中。因此让我们回到经文当中来看，因此在第四章的第一节，使徒保罗敏锐地提出了一点，我觉得他提出这一点非常的伟大。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哎，你有没有发现哈？我先一起来看哈，保罗在这里说这句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其实保罗在这里是在试图把人从自我中心当中拉出来。而他把人从自我中心里面拉出来的方式是什么？他以神恩典的呼召来提醒人，你发现没有？当然他说行事为人，每一个人都会行事为人，但是我们的行事为人与什么相称，与什么相配合，与什么相搭呢？他说了一件事情，他说行事为人与神的呼召相称。当你的行事为人去配合神的呼召，去回应神的呼召，去与神的呼召相称的时候，各位，这个时候你的行事为人是以什么为中心？以神为中心，对不对？很明显，这就是保罗的逻辑。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日常来讲，我们的行事为人常常是以自我中心相称的。哎，我们的行事为人常常与哪些事情相称？我们的行事为人常常与自己的个性相称，与自己的理想相称，与自己的观念相称，与自己的习惯相称。哎，这个不就叫自我中心吗？就是我是，你有没有听过夫妻吵架，最终吵到一个地步，我就这样，你能拿我怎么样？我就是这个个性，我妈都改变不了我，你还想改变我？各位，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行事为人与自己的个性相称，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我们行事为人也不是与自己的利益相称，不是与自己的私欲相称，与自己的好恶相称。如果与这些相称，也依然还是自我中心，对不对？但是坦白来说，我们行事为人通常就与这些东西相称，对吧？而保罗提醒我们，与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相称，这其实就是神的呼召啊，神恩典的呼召成了我们行事为人的基础、根基，让神的呼召来决定我们的行事为人，让神的呼召来诠释我们到底该如何的行事为人。所以保罗所做的一件事情，它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教训，让你如何温柔，如何谦卑，如何有爱心，它其实是在转换你的操作系统，你发现没有？ 第一节经文他就在转换你的操作系统，他告诉你说，其实呢，你行事为人需要与神的恩相称的时候，整个的操作系统背后的根基被他给转变过来。接着经文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描述的内在的品格，恰恰就与人的自我中心完全相反。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宽容，是不是恰恰就跟自我中心完全相反？或者说，这些品格的描述其实就是在对付我们的自我中心。所以让我简单的说，如果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只是看到说保罗要告诉我们人如何让自己的品格变得好起来，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宽容，当然是对的。你没有看见保罗背后的那个操作系统的转换的话，其实你很难真正看见这段经文保罗要达到的他对我们的教导的目的。简单来讲，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婚姻、家庭、工作、人际关系当中处理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有的时候呢，因为人的个性都不一样，经验都不一样，习惯都不一样，对不对？观点都不一样，目标都不一样。但是我们依然要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让我简单的说，那么就对付自己的自我中心。对付自己的自我中心就是去处理的方式。要知道，其实你可能并不需要跟别人脾气、性格、习惯、经验、做法、想法完全一样，不需要，对不对？其实你也做不到。但是在这一切当中，你必须要去做的就是看到自己常常是自我中心的。要知道，几乎所有的事情，想一想哈，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甚至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几乎所有的事情背后都隐藏着自我中心。只要你仔细的往下想一想，每一次的争吵，每一场的辩论，每一次面对一些事情的抉择，每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眼神和每一个想法，如果你仔细去往下想一想，你如果仔细的去审查的话，背后都有许许多多难免的自我中心，对不对？是的，甚至包括一些好话，不一定是坏话哈，包括一些好话都是如此的，包括一些好的决定都是如此的，包括一些对的事情的决定都是如此的，不一定是错误的事情决定。我的意思是，自我中心可以驱使我们说话、行事、做事、想法、决定，几乎每一件事情常常都是被这个东西驱使的。这表明什么？这表明这一个才是深入我们生命当中的操作系统。除非天上的呼召把人从这个罪恶当中给拉出来，否则人人都是在自我中心的操作系统当中来生活的，人人都是。而呼召就是为了把我们从这个泥淖当中拉出来。请注意，当我说自我中心的时候，不意味着自我中心的操作系统之上不会出一些好行为，不一定的。有人出于自我中心也会待人和善，为了获得别人的支持、表扬、接纳。有人出于自我中心也会去做一些好事啊，为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赢得自己的面子。有人出于自我中心，甚至也可以更多的去忍耐啊，因为小不忍则乱大谋。你知道这句话背后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思考的模式，对不对？就是他因为有自己的大谋，就自我的大谋，于是暂时的要小忍一下。各位，你突然发现自我中心的这个操作系统，它当然可以延伸出罪来，它也可以延伸出表面上看起来都很 OK 的行为，但是它并不长久。 它并不能让我们的生命得到自由、安息、平安和喜乐。所以保罗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举动，就是他要把我们从这个体系当中给挪出来。各位，蒙召是什么意思？保罗在这里讲到行事为人所蒙与所蒙的恩相称，蒙召到底是什么意思？蒙召的意思就是从世界当中，从罪恶当中，从自我里面，从私欲当中被神给召出来，分别出来，对不对？因此当我们说合一的时候，其实这里隐含了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呢？就是从原来的罪恶、原来的自我的世界当中给分别出来。你有没有发现，当代人无论是婚姻家庭，无论是亲子关系，无论是人际关系，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几乎成为一个相当大的问题，相当相当大的问题。你们有没有见过三句话不来就直接这个崩掉的？这个如果你见的人多，你就会知道，这个并不稀奇，并不稀奇。那怎么办呢？如果不从罪恶、私欲和自我当中给分别出来，给招出来，其实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矛盾、纷争，其实永远无法对付。换句话说，是蒙召的恩典来破除我们的自我中心的傲慢。不然在罪恶当中，在私欲当中，在自我里面，哎，各位你想一想哈，不仅仅你知道，有的时候呢，人在这一个错误、罪恶、私欲、糟糕里面，两个人或许也有合拍的时候，你知道吗？是有的哈，不是说非得这个两个人在这个真理上合拍，在犯罪的事情上也有合拍的，这个犯罪团伙嘛，对吧？也有合拍的时候，但是那个不叫同归于一，那个叫同归于尽，对吧？啊，他无法同归于一，因为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犯罪的事情上，他会不断的产生怀疑、疏离。他会不断的产生极度纷争、谣言、不和和背叛，因为两个罪人永远都不可能有同一个中心，两个罪人的中心永远都是两个，并且彼此不能相容。因此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的婚姻家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在我们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面对一个挑战。什么挑战呢？就是假合一与真分裂，假合一与真分裂。一方面，我们受五千年中国文化的熏陶，我们总是会追求各种各样的假合一，你发现没有？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就是表面和和气气，就是和稀泥，就是不分是非对错，反正就是这个事儿只要抹过去就可以了，这就叫假合一嘛。但是另一方面呢，人与人之间又心底互相排斥，互相看不顺眼，又会在下面有潜规则、小动作，这又会有真分裂。其实想一想，假合一与真分裂在本质上都是自我中心，你发现没有？前一种假合一的自我中心，就是因着惧怕人的缘故，以人的眼光为满足的缘故塑造的一种自我中心，就是因为惧怕人嘛，以人的评价、人的眼光太看重了，以至于不愿意去面对是非对错，不愿意去面对真理，就是维持表面的和和气气，这是一种自我中心。后一种真分裂呢，就是一种不怕神的，以自己的私欲为依归，自己的私欲为准绳、为满足的自我中心，两种都是。所以你突然发现，人间所能制造的呀，人间所能努力达成的，要么是假合一，要么是真分裂。是的，无论你怎么努力，人间所能达成的就只有这两种结果。但是经文开始给我们盼望，你发现没有？经文提醒我们，我们不需要制造，人为的制造合一，当然我们也不是人为的制造分裂，我们乃是要怎么样？经文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哇，感谢赞美主，这个合一不是我们人为制造的，乃是竭力保守的，是谁赐的吗？是圣灵所赐的。换句话说，圣灵已经赐下来了，而我们所要做的其实是跟随，对不对？其实是去保守，是持守住，就这个宝贝给你了，你把它给抱住就可以了。那么怎么去竭力保守这个心呢？因为我们思想到说人都是自我中心的，而神的恩典就是要把这一个操作系统拉出来，拉到以神为中心当中。那我们如何保守这个圣灵所赐的心呢？先说结论，就是思想神的呼召，思想神的恩典，而不是聚焦瞩目于自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接下来使徒保罗讲了七个一，你发现没有？经文提醒我们，保罗提醒我们，保罗讲到一个超自然的，关乎神的，关乎救恩的，关乎整个世界的那七个一。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同有一个指望。哎，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这个一就是我们有相同的，对吧？相同的身体，相同的圣灵，相同的指望。然后保罗又说一主一信一喜，保罗又说一神，就是同一位神，就是众人的父，你发现没有？保罗借着这七个一不断地把我们带回到那一位神的面前去，不断地把我们思想这神的作为，思想神的恩典，思想神的呼召，思想神的救赎。当保罗不断地把我们带到这七个一的面前，瞩目这七个一的时候，保罗的目的是什么？保罗的目的是让我们更多地看这七个一，我们就会少看自己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特别多地看自己，特别多地瞩目自己？但保罗提醒我们，那个一神，那个一主一信一喜，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各位想一想，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会有那么多的矛盾、纷争、隔阂？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太多的看自己了，在家庭中，在亲子关系当中，在工作职场当中，在教会侍奉当中，在人与人相处当中，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的纷争矛盾？因为我们常常太在意自己了，你发现没有？我们在意自己的观点有没有被接受，我们在意自己的习惯能不能做，我们在意自己的爱好、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目的，我们太瞩目自己，意思是我们太关注我们自己了。当你特别关注自己的时候，或者说当你特别自我中心的时候，那么就会产生一个副作用的结果，你知道是什么吗？这个副作用的结果就是别人无意之间的一个眼神、一个举动、一句无心的话，都会让你觉得可能是在针对你。真的是这样子的。如果你一直特别的在意自己的话，可能其实别人无心当中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句话，其实是无心。无心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让我稍微伤害一下你哈，无心的意思是他可能压根就没有注意到你，他可能压根就没有想到过你，压根就没有在意你，但你却觉得他在刻意的针对你。其实可能说出来很伤人，其实人家压根没那么在意你。当你觉得刻意的针对你的时候，其实你是以自我中心来思考这件事，就觉得你在他心中太重要了，你在他心中几乎是中心，不是的，你在他心中不是中心，你在他心中没那么重要，人没那么刻意想要来针对你的，没有，因为他压根都没在意过你。要知道，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当我们总是特别的关注自己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关注别人，或者说特别的关注别人怎么对待你。然而在这种状况之下，它会让我们的生命总是不自在，你知道吗？在这种状况之下，人总是会患得患失，在这种状况之下，人总会焦虑不安， 在这种状况之下，人会有一种极度变态般的关心着自己的尊严。是的，极度变态的关心自己的尊严，极度变态的关心着别人怎么看待你，或者别人怎么对待你。于是在这种患得患失当中，你总会不自在，总会很紧张，总是无法放松，总是很紧绷着。而当你总是紧张不自在无法放松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个副作用，就是你总是无法真心的与人相待，你知道吗？无法真心的与人相待的时候，当然很多的时候也无法消除与人的隔阂。想一想，真的是如此的。因此 C.S. 路易斯这样说，他说呢，真正的谦卑哈，真正的在福音中的谦卑呢，不是高抬自己，也不是刻意的贬低自己，就是刻意的高抬自己和刻意的贬低自己其实都是自我中心，你知道吗？比如说中国说啊，鄙人、犬子、寒舍，对吧？这个其实 是自我中心的一种表现，就是故意的显示出来自己的这个不行，让别人这个来好话让别人说出来，对吧？不是刻意的高抬，也不是刻意的贬低。路易斯说，真正的谦卑是什么呢？是让你的思想焦点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开，开始不那么的关注自己，不是高看也不是低看，而是少看。你会发现我们对自己要么是高看，要么是低看，对不对？但我们就是做不到少看，我们就是啊不断的多看。但是路易斯提醒我们说要少看自己。其实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哈，我既不论断自己，也不被别人论断，就是少看嘛。别人的论断与我无所谓，我自己的论对自己的论断都无所谓。而是少看自己，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不再需要持续的喂养自己的私欲。别人的批评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困扰你，当然别人的表扬其实也没有那么的重要。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太在意别人的批评，一下子就哎呀天塌了，对吧？别人的表扬一下子哎呀就是觉得自己升起来了，其实不是的。你可以放轻松一点，你可以放轻松一点。当你不那么的专注于自我的时候，当你放轻松的时候，当你变得不那么自我中心的去思考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变得更松弛，你知道吗？你会变得更自由，你会变得更平和，你会变得更真心待人，你与人的隔阂会变得更少。因此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要知道它是扎根于那七个一所带来的，被路易斯称之为叫做有福的自我忘却。有福的自我忘却，是的，当你特别专注自己的时候，你其实自己最痛苦，你其实自己最痛苦。这样的和平，这样的合一，这样的美好的关系才是上帝所赐的超自然的恩典。所以当保罗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基于我们自己的自我中心去制造的假合一和真分裂，而是让自己在福音当中有那个有福的自我忘却的时候，你就能够真正的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的心了。你什么时候不断的更多的关注自己的时候，你永远都无法保守这样的心。因为你不断的关注自己，不断的注目自己，永远都无法平和的面对自己，也无法平和的面对别人。当你只有在福音当中有福的自我忘却的时候，确确实实就会达到这一个效果。这个提醒我们，这一个合一，这个美好的关系，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达成的，而是圣灵已经赐下的。 而在这个圣灵已经赐下当中，我们需要吃那个福音的果子，就是人在，你知道人在自我的罪性里面所能达到的合一，永远都是要么是虚假的和稀泥，要么是私欲的 真分裂。因为人在天然的罪性当中总是不断的关注自己嘛，自我中心嘛。但圣灵所赐的合一不是这样子的，他的焦点是什么？他的焦点，其实圣灵所赐的合一的焦点是破坏，是对付那个破坏合一的根源，就是自我中心的罪，是对付这个罪。简单来讲，就是对付自己的私欲、自私、罪性，以至于让我们真正的看见自我中心是多么的糟糕。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说，圣灵来了，要叫世人为什么？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各位，自己责备自己最难啊，你发现没有？自己责备别人是很容易的，别人责备自己是很痛苦的，自己责备自己是很难的。哎，想一想，你有多久没有自己责备自己了？我们都是捧着自己，你发现没有？我们都是惯着自己，你发现没有？我们都是爱着自己，爱的忠贞不渝，爱的天荒地老。自己责备自己，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嘛。自己责备自己，换句话说，不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对付自己的自我中心嘛，对不对？自己责备自己的意思是，当圣灵进入了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你需要借着圣灵的力量，借着真理的光照，不断地对付自己的私欲，破碎自己的个性，改变自己的一个想法，不断地去对付、破碎和改变，变得谦虚、温柔、忍耐、和平、宽容。换句话说，合一最大的阻碍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大的阻碍是什么？是自我中心的罪性，是自我中心的罪性。而保守，或者说而让我们真正的往前跨出这一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思想神的恩典，而不仅仅注目于自己，你就能够往前跨出这一步，或者更少的注目自己。因为人只有破除了这种的自我中心，人的生命才能够在基督里。各位，很多人会立刻从心底里排斥克服自我中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觉得说，如果我失去了我的自我中心，我这个人不就没意思了吗？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不就失去自我了吗？不是的。当你破除了人的罪性的天然的自我中心的时候，你会在基督里得到一个全新的自我，全新的生命，并不是让你失去自我，而是得到一个更新的全新的生命的那个自我，荣美的那个自我。那基督怎么看待我们的自我呢？或者说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怎么看待我们这个自我呢？我恐怕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待自我的时候，我们都不是透过福音的方式来看待的。但是当你透过福音来看待自我的时候，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让我们知道两件事啊，当然不仅两件事，至少在这里让我们知道关于自我的方面的两件事。其实我知道这两件事呢，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难被放在一起，但是却被福音，在福音里面被放在了一起。这两件事是什么呢？第一，其实我们比自己所知道的、所想象的自己更邪恶、更自私、更败坏、更糟糕，甚至糟糕到一个地步，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经过福音的光照、真理的光照，你能认识到的其中的一个自我的一面。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我们不是如此的糟糕，其实耶稣基督就不需要为我们道成肉身了。当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的时候，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其实做人很失败的。所有亚当的后代其实做人很失败的， 并不能满足那一位创造我们神的心意，对不对？我们满足不了那位创造我们的神的心意，于是他就差遣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做人，来满足他自己的心意，来活出他为人所这个定的那个原本荣耀圣洁的生活的样式。换句话说，自从亚当犯罪堕落以来，我们做人都很失败，于是耶稣基督亲自来替我们做人，对不对？基督道成肉身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比自己想象的更糟糕、更邪恶、更败坏，于是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这是对自我的其中的一个认识。但是还有第二点，我们也比自己所能想象到的更蒙神的爱恩典，更被神接纳，在神眼中有价值，甚至超乎我们的想象和奢望。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居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要知道啊，耶稣基督定死在十字架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以他的命来赎回我们的命呀，意味着以他的命来代替我们的命呀，意味着他以他的命作为赎价，对不对？把我们的命给赎回来嘛，对不对？这就意味着在上帝的眼中看我们宝贵到一个地步，神的儿子居然愿意用他的命来赎回我们的命。你说你究竟宝贵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在神的眼中看为多么的有价值。而十字架也提醒我们没什么好自卑的。所以你突然发现，这就是在福音里基督徒的自我认知。这个自我认知带来了两件事情，第一不骄傲，第二不自卑。不骄傲是因为我们真的没什么好骄傲的，如果我们败坏到一个地步，耶稣基督必须道成肉身，没什么好骄傲的。而不自卑是因为我们在他里面真的如此的被接纳，被宝贵，看为有价值，被接纳到一个地步，他愿意为我们去死来赎回我们的命，没什么好自卑的。所以你突然发现这两极看起来都特别的相隔很远，对不对？而许多不相信福音的人就活在这两端的中间，无法自拔地活在这两端的中间。而这两端的中间恰恰让人不自由，这两端的中间在认识自己的糟糕败坏上认识得太肤浅，以至于骄傲，在认识自己被神的爱、被神的恩典、被神的接纳宝贵上认识得太肤浅，以至于没有安全感，以至于很自卑。然而耶稣基督的福音恰恰把我们推到这两端，一旦推到这两端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两端每一端我们都不能看自己，每一端都只能依靠耶稣基督。在败坏上你看自己的好没用的，你没有什么好的。在被爱被蒙恩的这一点上你看自己也没用的，其实是耶稣基督的爱深刻的临到了我们。让我这样说，是的，骄傲和自卑看起来是反义词，对不对？但我会说，在自我的范畴里面，骄傲和自卑其实是近义词。因为骄傲和自卑的意思都是自我中心，你发现没有？骄傲和自卑的意思都是自我中心，因为他太聚焦自我了，太自我中心了，以至于会因着一些事情而无限的自我膨胀，这就是骄傲嘛。而因着另一些事情又觉得自己完全失去价值了，这个叫自卑嘛。无论是自我膨胀还是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价值，都是因着强烈的自我中心的缘故。所以你突然发现，你只有回到主的那里，回到他的救恩当中，回到十字架，回到他的那一个拣选当中，你才既不骄傲也不自卑，你的生命才有安全感，才能够松弛。各位，你的生命才能够松弛，松弛换另外一个词叫做得安息，得自由。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信主很多年，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很紧绷着，或者在人的面前很紧绷着，我们既不能松弛，我们很紧张，特别在意别人的眼光， 是因为我们特别关注自己吗？太特别在意自己的成功或者失败，因为我们太关注自己嘛。所以无论是自我膨胀还是自我卑微，都是强烈的自我中心，强烈到一个地步总会患得患失，你发现没有？要么膨胀，要么绝望。而福音塑造的是一种不那么自我中心的生命。我们承认活在这个地上，撒旦每天都有谎言，你知道吗？世界每一天都在吸引着我们，世界的潮流，我们自己的新的私欲也常常膨胀。我们承认这真是一场极大的属灵征战，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无人能免。你在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人际关系、工作、教会、侍奉，在每一件事情上你都要面临这个属灵征战，无人能免这个属灵征战。因此我们需要每一天的察觉到这一点，若不是耶稣基督，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们就没有盼望，你发现没有？若不是耶稣基督，我们就没有盼望。但是福音塑造的是那种既不需要骄傲也不需要自卑的生命，福音塑造的是那种不那么自我中心的生命的状态。而不那么自我中心就一定意味着你的生命需要，你生命的中心需要被代替，被耶稣基督代替，你才能够不那么的自我中心。只有以耶稣基督的生命为中心，我们才能够不那么的自我中心。所以当我们不断以基督的生命为我们的中心的时候，当我们不断的与基督联合，与他的道成肉身联合，与他的钉死十架联合，与他死里复活联合，与他的降卑联合，也与他的升高联合，与他的羞辱联合，也与他的荣耀联合，不断的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借着信心仰望他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与他的联合当中，生命得到医治和更新，戾气减少，与人和睦。这不仅是福音的要求和命令，这其实也是福音的果子临到了我们这群蒙恩的人身上。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必须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常常都是自我中心的，但是我们自己又常常发现不了，即使发现了，我们的心里也抗拒去承认。但是我们在婚姻、家庭、儿女、亲子关系、工作、侍奉、人际关系当中，却常常又面对许多的冲突、矛盾、纷争。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也很痛苦。主啊，今天你在借着你的经文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眼光少注目自己，让我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让我们可以在福音当中减少这种自我的关注，让我们真正的思想你的道成肉身、你的十字架救赎、你的复活的时候，让我们在你里面不高看自己，让我们在你里面也不绝望，让我们真正在福音当中得到自由、平安、喜乐，我们真正能够得到安息和松弛。主啊，就求主你特别的以这样的福音来使我们得着这福音的好处。当我们得着这福音的好处的时候，我们身边人也同样得着，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感谢赞美主，愿福音真实的医治我们、遮盖我们、也喂养我们，也使我们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祝福。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大家。